莫斯科市政府话，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遗址将被改建成毛泽东纪念馆，七月正式对外开放。这栋两层建筑位于前贵族庄园内，1928年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共唯一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以及当时的苏共领袖布哈林等曾经在会上发表演讲。中共六大遗址曾经在一场火灾后变成废墟，长期荒芜，但在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执政后，对这处多年无人问津的建筑产生兴趣并给予重视。习近平2013年3月访问莫斯科时，参加成立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启动仪式。当年9月在圣彼得堡举行20国集团峰会期间，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向中国转交这处建筑并成立中国文化中心协议的签字仪式。中国想租任总计数千平方米的这处建筑以及周围场地49年。俄中领导人今年将举行多次高峰会晤，但是两国尚未宣布习近平七月份是否将访问俄罗斯参加中共六大和毛泽东纪念馆的开幕仪式。莫斯科文化遗产部门领导人透露，去年秋季开始了中共六大遗址建筑的修复。修复工程总设计师基谢廖娃表示，建筑物的修复已经基本完成，现在仅仅剩下周围场地的修缮平整。他说毛泽东纪念馆的多数展品将由北京运来，展览大厅里面将悬挂毛泽东大幅画像以及当年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的照片。参观者还能够看到用中文书写的中共标语口号和毛泽东语录。在毛泽东执政时代，中共关系从密友变成敌人，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仲大打出手，爆发边界武装冲突。俄罗斯的一些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很多俄罗斯人，特别是经过前苏联时期的老一代人，都对毛泽东印象恶劣。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当年接受苏联大笔援助，没有苏联支持中共无法执政，但是毛泽东后来印象仇报。不少人亦将这位中共领袖同被称为食人恶魔的斯泰林相提并论，有人引用斯泰林当年的话来评价毛泽东。斯泰林曾经怀疑毛泽东不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将毛泽东称为表面是红色而内心是白色的红皮萝卜。关注中国事务的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双方现在特别想从过去的红色历史文化中寻找共同点，令人非常奇怪。一方面，斯泰林有在俄罗斯死灰复燃的趋势，但是即使如此，现在要想兴建有关斯泰林的纪念建筑仍然会受到强烈反对。另一方面，提到毛泽东会令人联想到上世纪60至70年代双方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尼科里斯基说，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人、苏联人都对中国文革，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所搞的那一套嗤之以鼻，因此很多人亦就觉得中国国内一些有关毛泽东的纪念建筑非常滑稽可笑。对俄罗斯人来讲，他们喜爱的是那些在毛泽东统治时代没有遭到破坏的中国古老文化，他们更加愿意看到西安和万里长城，而对共产党的红色文化并不太感兴趣。而同时，一本叫做《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革命者在俄罗斯足迹》的大型画册，几日前在莫斯科举行首发仪式。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俄罗斯外交部主管东亚事务的高级官员以及很多官方学者都参加了相关推介会。这本画册由俄罗斯著名的远东研究所编撰。中俄两国官员在画册推介会上呼吁更积极发展红色旅游，来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鼓励那些自己掏腰包来到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接受红色文化洗脑似乎并不妥当。他举例说，苏联时代虽然保留了很多有关列宁活动的遗址，但是在介绍布尔什维克的反政府活动时亦很谨慎，因为苏共当局害怕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文化会使当时的苏联人效仿而影响社会稳定。 尼科里斯基话：一啲到俄罗斯嘅中国游客，亦唔一定认同共产党红色历史文化，而俄罗斯更有好多古老嘅东正教同东斯拉夫历史文化，能够吸引中国游客。佢话喺共产党统治下，两国民众遭受迫害嘅历史确有好多相似之处。尼科里斯基话。
Тюрьмы пусть они были бы тюрьмы, в которых сидел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да, или это тюрьмы вот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尼科里斯基话：，譬如俄罗斯有一啲废弃嘅监狱，呢啲监狱过去曾经被用嚟关押布尔什维克，喺斯大林时代又被当做古拉格集中营，仲有其他唔少类似嘅地方，中国游客肯定会感兴趣，亦都能够产生共鸣。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很多理想青年曾经前往苏联，希望能够获得摆脱中国落后的经验。苏联亦借机全世界输出革命和共产党红色文化。一名俄罗斯汉学家说，中国当年学习苏联等于走了很长弯路，但是中国人比苏联人更早意识到走苏联道路是死胡同，因此开始改革，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苏联人比中国人更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未能避免苏联解体命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